哇，原来闽南话怎么好听，我要学了。我的感觉刚才听的闽南话就好像广东话跟普通话的中间，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不过确实很好听，谢谢你。今天我们的分享是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到二十七节。要不请几个姐妹为我们上来读一次，可以吗？
可以。
可以。在这里我
有。
难道没有背上吗？在这里，可以看这里。十八节，这里开始。
我是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不能进去。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是不是这么写？
是。哇，还有读到
27。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
谢谢。弟兄姐妹，是的，我经常分享诗篇的经文，不过其实福音里面很多的经文也是对我心里面有很多的触动，有很多的经历，所以除了诗篇以外，肯定我会也分享其他的经文，不过很可能诗篇还是挺多的，盼望你们以后也可以听到更多不同圣经里面的从神来的话语。这个经文大家肯定也看过很多遍，也肯定你们也听过很多遍，是不是？今天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角度吧，现在不用说，慢慢你就会可以晓得。我们读经，我们个人的看圣经，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不能忽略的，就是要注意圣经的上文，还有 有些是有下文，英文就是 context， 上下文。如果没有上文，就没有中间的，就这个意思很多时候就很难真正的去明白。所以今天我们首先，因为我刚才没有请这个姐妹读这个上文，我就不读出来，很简单的说一说这个上文。这个上文就是谈到耶稣说，很多人就是仗着他们的义来到神面前自称为义。他就给了一个比喻，就是有两个人来到神的殿来祷告，其中一个是义人，他觉得是自己是义人，也是一个法利赛人。他的祷告的时候是怎么样？上帝啊，你看我很虔诚，我 祷告，我进食，我也奉献。我不像这些罪人法啊税吏，他们是这么样怎么样。另外一个人是怎么样？是个税吏，他远远的站在神的殿，他不敢不，因为他内心里面真正的知道有罪，所以他没有这种怕，心里面确实有这种惧怕来到神面前，所以他只是低着头这样说，我是个罪人，我不配的来到神面前。所以这个要首先放在大家的脑海里面一点点。第二点，还没有谈到这个财主的经文的时候，耶稣也说了一点点，有些人把抱着一些婴孩来到见耶稣，不是第一次，很多人看着就不太高兴了，拒绝他们啊！耶稣太忙了，耶稣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干，不要麻烦他吧。耶稣回答他们，你们，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我现在就不太讲太多这个上文，只是首先给你们一些背景，给你一些这个上文。等一下可能你们就会有一点看进去为什么这个上文是很重要。这里耶稣当时候吧，有一个财主来找耶稣。这个财主在这个经文，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也记载，除了说他是财主以外，还说了什么？
什么年官？
年轻的，当官的。你都跟这种人不经常遇见啊，有钱，有地位，官，还有很年轻。另外一个我肯定相信也是很帅，我不知道。不过很多时候这一切都走在一起啊。这些人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很优秀，很独特，不多。我们大概都不是这样吧，都没有这种背景，都没有这种身份。这个人来找耶稣，这个我们要考虑。如果他什么都拥有，有钱，有地位，又年轻，没有缺乏，他为什么要来找耶稣？是不是在他的心灵里面最深的地方，他总是觉得有一些空虚，有一些他不管用什么东西来填满也满足不了这个空间？所以可能他也听过有这个耶稣，他行了很多神迹，所以他就决定去找他，看看他可不可以帮帮忙。他来到见耶稣很客气，他马上就说，善良的父子，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很客气，很尊重，善良的父子，我该做什么？所以这里我们也马上看见，在他的思维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要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天国？ 耶稣反驳他，问他，你为什么称呼我是良善呢？除了神以外没有其他的。因为肯定耶稣知道在他的内心里面，他的真正的这个上帝并不了解，更不用说真正的认识。耶稣就问他，诫命你是懂的，他说了好几个啊，不可奸淫、杀人、偷渡，不可做假的见证，当孝敬父母。这里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这里是所有的诫命吗？没有，一部分吧，大概一半。为什么耶稣没有把其他的诫命也说出来啊？其实诫命最重要的是什么？爱主，爱你的神，还有吗？爱人如己。耶稣没有说出来，肯定有他的原因。这个年轻的财主，他马上觉得，哇，这个问题好像你特别为我预备的，我已经有答案了。他心里面有所有的答案，这一切所有的从小我就遵守。这种人确实不多，很有道德，有钱，年轻，有当官。如果有这种人来到教会，他要跟你们说，嘿，我要信耶稣，你可不可以跟我直至祷告啊？我相信所有的弟兄姐妹说，来来来，快一点快一点，我帮你跟你做直至祷告。不用太快，不用太快。虽然这种人不多，不过很多这些人来教会也有他的目的。是的，我们每人来教会，特别没有信主来参加教会，确实有一些目的。不过有一些可能会对我们以后信主的过程里面有个很大的影响。耶稣听了以后就说了这个很难很难的要求，你还缺少一件事，要把你所有的一切变卖分给穷人，还有你就有财宝在天上，还有要跟从我。弟兄姐妹，你们信主的时候耶稣有没有这样要求你啊？没有啊，他对我也没有这种要求啊。所以从某一个角度，耶稣说这句话是有针对性的，他是特别要针对这个年轻的财主。同意啊，你真正的信主，真正的决心的去跟随主，他也会针对性的对你有一些要求，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因为他看透人的内心，要他变卖一切分给穷人，也要跟随耶稣。他听了以后很忧愁，很伤心，很难过，不过最后还是要做一个决定吧。生命就是决定，你在生命的过程里面，在很多的决定以后，就决定你了永恒生命的方向归属。他做了一个决定，可以说是他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决定，离开，走开。 从某一个角度，这个经文，这个财主可以说是在圣经里面一个最悲哀的一个故事。多么的近，已经来到耶稣面前，已经跟他交流，不过最后他要离开。耶稣也趁着这个机会跟门徒，跟当时候在他身边的人说一些话。他说，有钱有钱财的人要进神的国是何等的艰难。骆驼穿过针眼，我们经常说骆驼怎么可能穿过这个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所以这个比喻，这个比较肯定每个人都说怎么可能啊，就没有一个人可能了。不过耶稣加了一些话，是的，很难很难，甚至从人的角度不可能。不过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弟兄姐妹，你引用这个经文的时候特别小心啊。我们经常说啊，在人不可能的事，神都不能。不过这里这个经文，这个氛围要注意。这个特别谈到这个信不信，得不得到拯救，不是什么东西都是可以应用，用这个经文来应用。这个经文基本就是这样，我们听了以后，我们思想了以后，可能心里面哇，很可惜啊，这个财主，这个年轻的财主，这个是当官年轻有钱什么都拥有的一些财主来了，最后就走了，最后就结束了。如果这个经文就是这样的话，可能我们也得着很多，我们也明白很多。不过刚才我开始的时候引用到这个上下文，你觉得这个财主耶稣是在这个上文，刚才我谈了一点点是描述上文是谁啊？这个本身以为是有义的人，往往就是当时候的法利赛人，他们觉得他们没有问题，他们很虔诚，很重教，他们祷告，他们的奉献，他们的进食，他们做很多很多事情来做什么？证明他们是义人。他们所做的一切是要证明他们是有义的，他们站在神面前是义人，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这个财主，这个官，这个年轻的，他最后的动机也是这样。他来到耶稣面前，其实他不是求，可能也有一点点求吧，更重要的可能他要证明给耶稣看，你看我多么的不错，多么的善良啊，多么的孝敬父母啊，多么的不做这些别人做的坏事啊。所以耶稣看透了他的心底，所以耶稣就用他最不能也不愿意接受的条件来针对他。其实我今天分享这个经文只是一半，上一半盼望我们通过上一半来帮助我们更明白耶稣在这个经文最后要告诉我们什么。路加福音18章跟19章，其实在圣经原来的没有分章节的，以后很多年几百年以后有人决定要分章分节，本来没有分的哈， 所以这个经文刚才所说这个财主的经文跟这个经文是连接在一起的，是让我们更多去明白耶稣在讲什么。十九章第一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他不是普通的税吏啊，是税吏长，是个财主。同样，他是很富裕的。有没有发觉他跟这个年轻的财主有些很相似的地方？都是很富裕，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他要看看耶稣是这么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身材又很矮，所以不得看见。那这里跟这个财主有一点点分别，他比较矮。没有说这个财主身材哈，不过说出这个撒该的身材，可能就给我们做了一点点的对比。税吏在当时候犹太人是什么的一种人呢、啊？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代表罗马政府来收纳这个税，所以这个税很高。还有也是他们赚钱的机会，往往的用他们的身份、他们的权力来得到更多的利益。如果只是普通一个税吏，真的按照当时你应该做的、应该收的去收，你就不可能太过富裕了。不过这个撒该是个财主，因为他的身份在税吏里面也是比较高的。他也跟这个财主一样要来什么见耶稣，同样他的心里面也有一种空虚，也有一种他自己满足不了的需要。他长得矮，没有办法可以见到耶稣，他确实很想很想去见耶稣，他就跑在耶稣的前头。最后他想了一个办法，他要爬上棵树。弟兄姐妹，你们中间除了小孩子以外，你们中间谁最近爬树？爬过树，最近半年以内爬过树的举手。你为什么爬树？
我要去采樱桃。
哦，你真的要爬吗？有用这个拉的？
但是后来上面的一半要自己爬上去。
哦，哇！
你这样的年纪真的。
为什么你们不爬树？很好玩的。你上一次，大部分人呢，上一次爬树是什么时间呢？很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香港很贫穷嘛，经常去爬别人的番石榴树，番石榴哈，然后偷别人的果子，经常被人追，这个是我爬树的记忆。这个撒该应该，我估计哈，中年人吧，不会太年轻。有这种成就，有这种财富，可能肯定不会太年轻。他身材比较矮，你有没有想象，用你的想象力去想象他怎么样爬这棵树？容易吗？还有他们穿的衣服是怎么样？好像现在的裙一样。不是短裤啊，应该不是很容易，应该是有点难度。不过他不管，他要看，他要见到耶稣。可能很快就有人说：“啊、哦，这个人为什么爬在树上？这个年纪不少的一个中年人在树上做什么？” 有点奇怪，是不是？他不管，他要见耶稣。耶稣来到这棵树，耶稣已经知道，他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的家里。”这个是今天这个经文，这个财主，这个跟财主跟撒该，第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分别。这个分别是什么？这个财主，这个年轻的财主，这个当官的财主，他有没有名字？
有。
他叫 是什么？刚才我说这个年轻的财主，
没有，
我说是这个年轻的财主，他没有名字。这个撒该，耶稣一见到他就知道他的名字，撒该，下来，今天我必到你的家做客。如果你看福音，经常看到很多人的名字啊，也经常看到很多法利赛人跟耶稣有很多的教导，很多交流，很多的事情吧。你有没有发觉他们有没有名字？没有几个有。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还有谁？圣经里面这么多法利赛人，谁有名字啊？谁有他有名字在记载在圣经里面啊？保罗，保罗也是法利赛人，还有另外一个没有，不是很重要。这么多法利赛人，圣经都从来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你觉得有没有一点奇怪？难道他们真的没有名字吗？有的，不过在神的眼里，因为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的心，在神的眼里，只是没有名字。上帝没有把他们记在心里。因此他们的名字也没有记载在生命册子里面。他一看到撒该税吏，他马上就说：“撒该，下来，我必须去你的家，住在你的家。”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这个年轻的当官的财主，他有没有接待耶稣？他有没有邀请耶稣？耶稣，我请你来我家做客。我愿意接待你，有没有啊？他有没有这种能力去接待？有的。圣经怎么样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情欲，不是从血气，不是从人意所生的。不是单单他愿意接待，他欢欢喜喜的，满满的有喜乐的去接待耶稣。很多人其他人啊，我们这些人我们不知道，很多很多，可能包括一些门徒，他们就议论：哎，他有接待罪人去他的家，他有去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就是过夜了。 撒该站着对耶稣说，主啊，啊，主啊，他说是从心底里面说出来，你是我的主，从今天开始我跟随你，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的。所以这个主我们说的很容易很轻松，不过我相信这个撒该说主啊，他真的从心里面说出来，因为说主是有生命的代价。他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切一半给穷人，哇，给了一半还有什么？还有一半，还够。不过他还说，我若欺诈了谁，就还他们四倍。所以当时候税吏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欺骗欺诈很多，所以要真正去还的。如果他从他心里面说出来也真的去落行，肯定他其他一半剩下来了就不会很多了。这个年轻的财主他有没有把他一点点的财富放在耶稣的脚前呢？一点都没有。反而撒该可以讲说，几乎就完全的摆在耶稣面前。主耶稣最后说，金钱救恩到了结账，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求拯救世上的人。这个撒该在圣经里面虽然不是一个我们经常想到一个角色，不过从某一个角度可以说他在圣经里面也拥有一个很特殊的代表性。他另外的年轻财主他也很有代表性。代表什么？代表真正的信心，真正的愿意跟随耶稣的人。我刚才说过，耶稣没有对我们所有的人说所有拥有的一切都要奉献出来，因为他知道你们的心不是这样，所以他没有这样的要求。不过我也可以肯定的说，他一定有些要求，因为这些要求是决定你以后怎样跟随耶稣的道路。如果你没有把这些放下来，特别我已经慢慢成为生命的一些偶像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往往跟随耶稣的道路上就面临到很多的阻拦，很多的障碍。所以耶稣不是要你失去一切，他反而要你真正的得着。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这种社会里面，每个人几乎都看某一些东西都看得比较重要，有些人特别重要，金钱、财富。第二呢，我们的知识、学历 education， 还有呢，我们的能力。 这一切都代表了我们在整个社会里面有没有这种背景、身份、地位。不过你知道吗？如果这些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是我们生命的这种我们的 identity， 中文是什么？
身份，
对，这样我们就会出很多很多的问题。耶利米书第九章，上帝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智慧的人不要以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以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以他的财富财力夸口。夸口的是因为他有真正的聪明智慧，认识耶和华，知道他在这个世上喜悦事情慈爱公平和公义。可能我们在座的还没有达到这种夸口的地步，还没有在很多人面前说：“你看我的车，我的财富，我的聪明，我的能力。”我反问你们：你们会不会从你的拥有的金钱、拥有的能力、拥有的智慧、学历来感觉到一种安全感？我有的，经常有，我承认我经常有。有些时候多得到一点点金钱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好像有一种比较舒服的感觉，安全的感觉哈。我们读完书，学历越来越高了，可能有一种安全感啊，我的学历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了，在社会里面也得到一定的公认了。可能我们的能力也是一样，我可以做这件事，我可以做那样事。那这些本身没有问题的，金钱没有问题的，能力没有问题的，知识没有问题的，不过这里可能中间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切有没有替代主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应该有的身份地位。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慢慢我看见的，这个财主，年轻的财主，没有名字的财主，他很忧愁地离开耶稣。这个撒该没有离开，他留下来，他期待耶稣。在教会里面，很多人来，不过最后因为很多的因素原因就离开了。可能他们没有离开耶稣，这个不重要，我们也不需要去判断。不过很多人我们都见过，我们也经历过，来了教会，来了新的主以后，慢慢就离开，就不在了。这个也可能是这个经文给我们看见的一点。最后给我看见另外一点的就是，撒该以前没有遇见耶稣以前，应该不会这么喜乐的，应该没有很多喜乐的，因为他没有安全感。当他接触到耶稣，当他得着耶稣，或者被耶稣得到的时候，他愿意把这些金钱、这些一切交给耶稣的时候，虽然好像没有很多了，虽然他好像以后 不是很富裕了。不过你想一想啊，这些穷人，这些他以前欺诈的人，跟他的关系会怎么样？以前一点关系都没有，以前一看见他就骂他，很憎恨他。现在因为他真正的接受耶稣，得着耶稣，他放了手，肯定这些人都会对他另眼对待，他的喜乐就越来越多，越来越满足。这个年轻的财主回家以后也是很富裕，也是拥有一切啊，不过他没有喜乐，很忧愁，永远都忧愁。这个经文，年轻的财主，还有撒该，单单看这个年轻财主，我们可以看见很多。不过我们把撒该跟年轻财主放在一起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看见的更多一点点。耶稣没有亏待这个年轻人，他愿意去见他，愿意跟他交流。同一样，他也一样跟撒该，同一样跟我们周围，包括我们也是一样，他都给我们有机会来认识他，遇见他，得着他。为什么有一些人好像在属灵的生命里面，好像真的有很多的追求，有很多的成长，有很多的爱心啊，没有秘密的，往往就是好像撒该一样，他们愿意把很多的东西一点一点的放下来，放下来，放在耶稣脚前。当他们愿意把这些交托给耶稣的时候，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就得着喜乐，得着一种丰盛，是不能取代。嗯，你是不我知道要放下来，要交给他很不容易，我知道会很恐惧，不过我可以保证，你交托给耶稣的，他会永远的看守。永远的，他会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心里面，会另外的给你一些是你真的不可以想象的。不用怕，当耶稣敲你的门说你愿不愿意把这些交给我的时候，其实他的本意就是怕他要给你一些真正的更好的，更能满足你的。这种生命是活水的生命，泉源的生命。人自从人类犯罪以后就没有安全感，所以这一切也是从某一个角度我们得到安全的一些渠道吧。最后我们都经历过这些东西，得到以后你真的安全吗？你真的觉得啊、哦、没有问题了，什么都好了？也不一样，这些都很快的来的，也可以很快的离开我们。愿主通过这个经文给我们更多的思想，更多的明白他的心意。我们做个祷告。天父，谢谢你啊！通过这个经文，我们看见这个年轻的财主，虽然他拥有在世界上拥有很多，不过在你面前他是何等的贫穷，
何等的可怜。同样，这个撒该，当他真正的遇见你的时候，他愿意放下来的时候，虽然他没有拥有很多了，不过在他的心里面，他得到一种满足，一种喜乐，是江河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是从你来的生命。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听到你的话，也可以从你的正道里面得着。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